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中我们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路加福音12章13节，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场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读经到。
感谢神，今早上带领杨玉谦牧师到我们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他要讲的这个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人生的意义。我们请杨牧师。
好，这里耶稣基督他讲到一个故事，那就是有一个财主啊，他丰富他的家产丰富都很丰富，那不过他觉得那他因此他需要安安绵绵的度日，他要安安绵绵快乐的吃喝，那他就要把他所有的拆房，他所有的仓库给拆了，要建更大更多的来容纳他所有的财产。那他是一个财主，那耶稣基督他是神，所以因此他知道天上，他知道地上的事情，他也知道每一个人心中的意念，每一个人所要的事情，每一个人所需要的。所以因此他把这个财主讲出来的时候，虽然没有把名字讲出，不过真的在世界上有这个财主，他非常的丰富，他因为要快乐的度日，安眠的度日，他觉得他要把他所有的给拆为，要建更多更大的。那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就用这个财主的比喻，用这个财主所度过的来提醒我们，那到底我们人生的意义那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生的意义那到底是什么。可能在当中有些人觉得我不是财主，我很贫穷，所以这个故事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没有什么大房子，我没有什么产业，那因此这个故事跟我毫无关系。那曾经一个新加坡人，他到了柬埔寨一个地方，这个柬埔寨有一座山叫做垃圾山，那这个新加坡人到这个垃圾山去逛逛的时候，那他就发现到每一天早上大概凌晨6、7点，那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垃圾车会过来这个垃圾山，那每一天就把这个垃圾就丢在这个垃圾山上。那6、7点的早上的时间，当垃圾车来的时候，就有一大批的人就在这个山上出现了，有孩子有大人在那个地方就捡这些卡车所丢的这些垃圾在这个山上。那从早上6、7点就捡到这个傍晚5点，那这些孩子那这些大人就把这些垃圾所寻找的东西就把他们到这个山下跟一个工人来兑换，那把这些垃圾给这个工人的时候，垃圾有时候他们可以找到一些铁、一些铜、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孩子跟大人在那个地方在搜寻有价值的东西，到了山下就把这个东西就交给这个工人。那这个工人呢，在每一天他们工作了一整天，就把每斤1块钱给每一个人。所以这些人到了5、6点收了工钱之后，他们就回到那个垃圾山，原来他们住在那个垃圾山。所以这个新加坡人跟他们回去的时候，就看见他们的住的地方其实只是4块纸板， 可能一家有五口六口就住在那个地方，每一天早上六七点他们就起来做这件事情，傍晚五点把垃圾所捡的这些比较尊贵的东西，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兑换给这个工人的时候，每一天只赚美金一块钱。那这个新加坡人看见这个情景的时候，他回到本国，他宣布一件事，他讲一件事，他说在新加坡没有穷人，他说新加坡没有穷人。那是的，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们都很贫穷，我们很不够，钱不够，样样都不够，样样都不比人。那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那我们看见其实我们住在这个地方，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在新加坡要养活五六口、哦、要一家五六口要养活其实不是很艰难的。那我们甚至在各方面都很足够，我们也可以为孩子预备他们的将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每一年度假，每一年我们可以买新的东西，新的各样的器材，那甚至我们可以预备各样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家庭。那我们看见在新加坡，虽然那不是说很有钱，不过大部分的新加坡人，我们每一个都是算是蛮富足蛮足够的。那不过可惜的就是我们新加坡人常常，或者我们自己常常以为我们不够。那问题在什么地方？那问题其实就是在第十六节，那圣经这里告诉我们，在第十五节，那耶稣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那这个经文就提醒我们，那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常常觉得不足够呢？我们常常为什么觉得我们样样都不如人，不够呢？那耶稣基督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追求更多更多。其实我们已经富足了，其实我们真的很够了。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驾一辆汽车的时候，当我们没有汽车有办法来买一辆汽车的时候，我们觉得多几年后我们的汽车就旧了，我们觉得隔壁的汽车比我们更加大，我们要他们的。当我们的孩子能够有学校能够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更好的学校能够有最好读名校，那就更好。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地方，我们真的是很可惜，我们亏欠了上帝。不是说神给我们不够，不是说神给我们不足，乃是我们常常，耶稣基督所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常常要谨守我们的心，要躲避那一切的贪心。我再说多一次，不是说我们不足够，不是说我们不富足，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像这个财主这样，我们觉得我们要快乐，我们要安安绵绵的度日，我们能够快乐吃喝，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见更多，我们需要见更大的。那亲爱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的人心就是这样，甚至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拜的神明，也都是照我们的心意所要的。那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手所造的神，我们无论用金银所造的，我们用石头所木头所造的，很多时候你看见我们不是在拜神，我们乃是拜我们自己。当我们要钱的时候，我们就造一个神来满足我们的私欲，我们在各方面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就造一个神来满足我们各样的私欲。我们从来没有问这个神明到底要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所拜的神都是要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觉得不够，我们常常觉得不足，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很缺乏，我们富足像这个财主的时候，却常常觉得不够，要拆掉所有的，要建更多，建更大。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安安绵绵的度日，我们要心灵得平安，我们要喜乐的度日，就是要更多那更大的。那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要拜一位真神，这里耶稣基督要提醒我们，有一位真神，我们人要拜的不是我们人所造的神来满足我们心灵，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今天我们所要拜的是一位造我们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神他是真的，这位神不是人手所造的，这位神是不是人可以寻找的。那这位神是造我们的上帝， 是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才能够得到真正心灵的满足。那今天我们人怎么能够得到心灵的满足？我们今天人怎么可以觉得我们心灵安宁，得到足够？就是要回到真神的面前。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人生的意义，如果我们是单单自顾念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要更多更大，朋友们，我告诉你是不够的，你是一定永远觉得不够的。不过当我们回到我们的上帝，这位神造我们，这位神来寻找我们，这位神真正知道我们人心灵的需要，当我们回到造我们上帝的面前的时候，这位真神不是我们人所造的，这位神是造我们的上帝。当我们回到这位真神的时候，我们心灵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那为什么人看不见？就好像耶稣基督这里说的，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心，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让贪心充满了我们。那这些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罪。我们人今天看不见这位真神，我们这人回不了这位真神，因为我们犯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那亲爱的朋友，可能你说我不贪心啊，我很满足啊，我在各方面我都没有所谓的犯什么罪。你们基督徒常常喜欢动不动就讲犯罪。那亲爱的朋友，当我们问问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其实我们真的很多的亏欠。那曾经日本有一个这个纪录片，那讲到他就是这个拍摄那这些妇女，哦，有五对的妇女，这个五个妇女就是拍摄，就是这个很秘密的拍摄。这个五个妇女呢，晚上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当他们丈夫在睡觉的时候，就轻轻的在他的耳朵讲这句话。那这个是一个日本的纪录片，那就是讲到这个五个妇女她回去，哦，就是轻轻的叫醒她的丈夫。那怎么叫醒呢？她告诉她就轻哦，五个妇女呢就轻轻在她丈夫的耳边说，亲爱的哦，丈夫起来了，我就是很小声的告诉丈夫说，丈夫啊起来了，很小声的说。那这个纪录片在拍摄的时候，五个丈夫当他的妻子这样在他的耳边叫他起来的时候，那没有一个丈夫醒来。他已经叫了五分钟，没有一个妻子能够叫醒他的丈夫。那这个导播就告诉这个五个妻子，他用一个秘密的这个 microphone 在他的身边，就告诉他，现在你换另外一句话。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你告诉他丈夫，我已经看到你手机里面的照片了。当这个妻子轻轻的转化告诉丈夫说，丈夫啊，我已经看到你手机里面的照片。那我告诉你，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五个丈夫原本是叫不醒的，忽然间换这句话的时候，五个丈夫醒过来。那可能我们会笑，不过亲爱的各位，如果今天警方到我们的家，把我们的电脑、手提电脑给搜寻的时候，他们有办法进入我们的电脑，看到我们曾经在网际网络所去的地方，我告诉你，你就笑不出来了。是的，当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发现到，我们真的在很多方面，我们大大的亏缺。我不知道你们有写日记的习惯吗？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每天都写日记，我把我每天所想的事情、所去过的地方、所做的事情都写在日记上。不过我越老就越少写了，因为我越写的时候，我越感觉到害怕，因为我害怕有人会偷偷的把我的日记给看了。所以我有一个意念，就是如果我知道我要死之前，我一定要把我的日记全部给烧掉。因为我在这个日记的当中有好几百本，我秘密的收在一个地方。我在这么多年来，把我去过的地方、想过的事情、做过的事情都写在这个日记上。我现在想起来，可能今晚要把它烧掉了。因为我告诉你，如果我的孩子有一天他偷偷看我的日记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的反应是什么？第一，我一定很生气，一定骂他，骂他要命。为什么你偷偷看爸爸的日记？第二， 我一定很难为情，我一定很羞耻。因为在我日记簿里面，我有去过的地方，到现在我的太太我的孩子都不知道。我今天我一生的当中有做过的事情，我想过的事情，我的父母亲都不知道，我的孩子都不知道，我的太太都不知道，我也盼望他们一生不会发现到。虽然我在教会有做牧师传道十多年的时间，不过我告诉你，有一天如果人看见我的日记的话，我会害怕，因为里头有很多见不得光的东西。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我有，你也有。没有人可以说我不贪心，没有人可以说我不骄傲，没有人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说过我从来没有黑暗的一点在我生命的当中，没有人。我不敢说，你也不敢说。你可以说我从来没有去过监牢，我从来没有被警察抓过。我告诉你，你心里面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在创造我们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有一天圣经就好像这个财主会审问这个财主，你到底做的是什么。有一天我们会回到上帝的面前，上帝会审问我们。当我们到这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我们真的很多的亏欠。我再说多一次，我有，你也有。那这是什么？曾经有一个在新加坡有一个学生，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学校，他也曾经拿到全国第一名。那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他，你是这个某某的学校的这个模范学生，又是 head prefect， 而且成绩拿得最好，你到那他就问他，你到底人生当中有什么骄傲的地方？他讲一句话，他说其实在我人生当中有很多黑暗的地方，他说我的心灵里面有很多黑暗的地方是人不知道的。虽然大家都以为我考试得非常好，我是模范的学生，我是 head prefect， 不过你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曾经心里的当中那种的黑暗。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是真实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犯罪。你可以逃避这件事，你可以不理这些事，你可以取笑这件事，不过你跟我都知道我们不是什么好人。你跟我都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黑暗的地方是今天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朋友们，就是罪。我们亏欠神的地方，假神你所拜的是不会追讨你的罪的。不过你拜真神，当今天早上你来到这个地方，上帝在寻找你，上帝在启示你，上帝接着你的话，接着神的话，要给我们看见有这位真神，我们要敬拜这位追神，这位真神会追讨我们的债。我们可以说算了吗？很多人在世界上都觉得可以算的，我们犯罪不用紧，用我们的办法，我们烧香，我们烧纸，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做一些的积功德，可以赎我们的罪，这样子就算了。真的是可以这样吗？罪可以这样子就算了？我告诉你，这个不是公义的办法。当我们说我们犯罪可以算的话，这不是公义。那就好像曾经有一个人，他带着他孩子去一个很有钱的家的朋友的家上去探访。当他在很有钱的朋友的家的时候，他的孩子不小心把一个很名贵的花瓶给打碎了。这个昂贵的这个花瓶可能是明朝的，是价值100万块的这个花瓶，他的孩子不小心把这个花瓶给打碎了。那当然这个做大人的，做这个爸爸的，他没有办法赔得起，100万怎么赔得起？他就告诉他的朋友，他说孩子不懂事，算了吧。你能够接受吗？你不能够接受。因为如果这样子可以的话，这个不公义。你的孩子打碎的东西 你怎么可以说算了吗？这是不公义的事情。不过这个爸爸赔不及怎么办？除非公义的事就是，除非这个物主，这个昂贵的花瓶的物主，他说什么？你们赔不起，孩子赔不起，大人也赔不起。除非物主说算了，这就是公义。只有物主才配得说这个花瓶是我的，你们打碎了，不过算了。这就是刚才领事的弟兄所说的，这是重价。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罪需要得赦免。我们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要回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回复？除非上帝说算了。我们人可以说算了吗？我们赔得起吗？我们赔不起。不过感谢神，上帝爱我们，上帝怜悯我们，上帝知道我们赔不起自己的罪，也赔不起别人所犯的罪。上帝给我们预备最好的办法，他自己说算了。怎么算？他的办法就是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完全的人。不过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也是神，只有他能够说算了。我们感谢神，神爱我们。我再说多一次，神知道我们人犯罪，我们人得罪上帝，我们人偏行自己的道路，甚至我们所用手所造的神都是拜自己，都是满足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不懂得拜神，我们也不懂得找神，我们人犯罪，配不得见神的面。不过神爱我们，亲爱的朋友，神怜悯我们，神把最好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赐给我们，就是相信。我们人以为可以用手来赔我们所犯的罪，万万不可能。不过神把最简单的办法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的，是每一个人的罪都能够有办法得到赦免的，就是相信。相信上帝所差遣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相信这位伟大的真神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使我们相信，我们单单相信，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有人说这么简单就可以了吗？那曾经有一个法国的妇女，她是很有钱的妇女，她叫 Pablo Picasso， 她是一个西班牙的很有名的画家，不过长时间都在法国，所以这个法国的这个妇女就叫这个 Pablo Picasso 来为他画一幅像，一个 portrait。 所以他 Picasso 就答应了，然后三分钟的时间把他的这个 portrait 全部画，就画完了，三分钟。然后三分钟之后他就跟这个妇女要钱，要多少呢？要5000法郎克， 5000 francs。这个妇女吓到，她说你只用三分钟的时间来画我这幅像，你要我5000块，有没有搞错？这个 Pablo Picasso 回答说不是三分钟，他说我是用我的一生来画这幅画，我已经尽我一生来画这幅画，不是三分钟这么简单。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我们信这么简单，其实背后神已经把最难的已经为我们做了，是我们永远做不到的，我们永远赔不起的，我们永远负不起这个重担的。不过神他为我们负起，这是我们伟大的神。因为唯一公义的办法就是神自己来到这个地面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就得着。这个相信的背后，神已经为我们付了那可贵可怕的重价，在十字架的当中，那个是可怕的刑罚，是我们人无法担当的， 不过上帝爱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一切，我们相信我们就得着，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当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为什么神要把这重要的恩典赐给我们？为什么人最重要的意义要回复与神之间那美好的关系？因为亲爱的朋友，其实你注意这一天的时候，你注意我们今生的时候，你会看见是越来越简短的。当我们回复与神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神会打开我们的眼睛，会让我们看见其实今生最大的意义不是只是家道丰富罢了，人生最大的意义不是安安绵绵在这个日子来度日罢了，神一定会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重以后将来永恒的事情。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有永恒性的，是我们一定会向往看见那以后永远的将来。所以因此在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当这个财主以为他可以永永远远活在地面上的时候，就好像今天有很多无知的人也以为他可以永永远远活在这个地面上，他们就把一生拼在这个地面上。忽然间有一天，医生告诉他，你里面有一个瘤，他就开始听见这个世界不多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眼目不能够单单放在这个地面上，今生的罪会充满我们，魔鬼撒旦会欺骗我们，以为我们今生最重要的就是要打拼在这个世界。不是说不重要，我们还需要读书，我们还需要工作，我们还需要养家在这个地面上，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上帝要把这伟大属灵的看见给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是最重要的。那今年在三月，这个国家发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局的这个部长 Lawrence Wong， 他讲一句话在三月的时候轰动整个新加坡。他提醒什么？他提醒国人，我们的政府主屋只有99年。当99年完毕之后呢，我们要退还给政府。当我们汇还给政府的时候，你一分钱都拿不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轰动整个新加坡，特别是以为他们很多人以为用 HDB flats 来做产业的时候，来发展的时候，或者来投资的时候，有些人只剩40年了，有些人只剩30年了，他们就害怕了，因为他们以为多不久可以换，可以卖更高。现在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 HDB 的价值是越来越低了，我们是不可能在当时高价买，以后将来可以再退换100万，这件事的事情已经不可能会发生的。那这就提醒我们一件事，其实我们时间不多的，特别我们越来越年老，我们常常过生日，年轻的时候是每次过生日就多一年多一年多一年，不过当我们到一个期间的时候，当我们到一段的年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其实我们过生日不是越来越加岁的，乃是越来越什么，越来越减岁了。那些点头的就是已经年纪到一个地步了，就知道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人可以活70，强壮80岁。当你看报纸的时候，你就看见圣经是很真实的。你看报纸，很少人活到90、100岁的，很少很少，大多数的人都是活到70、80岁。如果神给我70岁，我今年40岁，我只有多30年，跟 HDB flat 差不多一样。HDB flat expire 了，我也差不多要 expire 了。我只剩30年。如果你今天已经60岁了，你就看见时间不多了。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永永远远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好像这个无知的财主，他很有钱，不过他忽略了一件事，他的命不是他的，不知道他可以活多久就可以活多久了。我刚才说70岁，我刚才说80岁，不过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活到70、80岁的。这个月我们的教会已经埋葬了两个中年人，一个52岁，一个58岁，一个是心脏病爆发死去，忽然间他在工作的时候心脏病爆发就忽然间死去，另外一个58岁，他已经在癌症震斗了10多年，他有脑癌，10多年的时间在跟这个癌症来挣扎，不过最后52岁离开世界。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要提醒我们，耶稣基督要提醒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刚才耶稣对这个财主说，当财主以为我能够建更多，我能够建更大，我发展更多，我投资更多，我买更多的股票，我住 HDB flat 足够，我要买多，我要想要买多两个公寓，我就能够安安绵绵的度日。你懂神对他说，无知的财主，今夜要得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亲爱的朋友，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这个故事要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的日子不多，你所有的一切是为什么来预备呢？我不是说这个世界不重要，我不是说你在这个世界打拼不重要，这些都是重要，不过你有没有把最重要的事情，以后将来要遇见神的这件事情，预备在见主面的事情，放在我们人生重要意义的当中呢？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如果你忽略这件事的时候，到头来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曾经有这个加油站，他做一个非常他炫耀他的这个服务非常非常的周到，所以他发广告，他说谁来到我们加油站，他一定能够享受最佳的服务，五星的服务。所以他宣布之后呢，有一辆车就进来了，这辆车的司机他一进来的时候，他一下车，真的三个这个服务员就马上冲在这个车上，那一个服务员就开始擦这个车的窗口，第二个服务员就开始量他的这个轮胎的气压，然后帮他加上气压，第三个服务员就进去他的车子，就开始 vacuum 他的车子，非常的卖力，这个三个服务员非常的卖力，把这个气子打理得干干净净，非常的整齐，然后这个司机这个车主就非常非常满意的把车子驾走了。5分钟过后他又回来了，他就问这个三个服务员，你们到底有谁帮我添油？这个加油站可以做很多很多好的事情，不过忘记了他们最重要是要做什么。耶稣基督他也曾经问这个财主，今夜你的灵魂我要夺回来，你到底所预备的是什么？你拆这些房子，你建更多的，你筹资更多的，为了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也曾经提醒过我们，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可以全世界是最有钱的人，不过你没有与神恢复关系，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你没有以后将来那个永恒的天家。耶稣要问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永恒的归宿要在什么地方呢？亲爱的朋友，我们在世界上有家，我们知道我们的归宿在什么地方，不过永恒呢？今天的日子很快就会过去的，圣经告诉我们，在今生的情欲各样的事情都会过去，不过问题是当我们过去之后我们到哪里？ 我们有永恒的家能够归回吗？今天世界上的人很快就会忘记我们的，我们很快就被淘汰的，很快这个世界就会再更新另外一代的人。不过问题是我们人生的意义，过了这今生几十年要到哪个地方，要去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吗？我再说多一次，今天你可以打拼这个世界，都会过去的，都会忘记你的。在1923年9月1号是日本他们历史当中大地震最残酷，或者他们受的死伤最多的，他们历史当中最残暴的自然灾害，叫做关东大地震的 Great Kanto Earthquake， 就是9月1号1923年，是一个 7.9 级的这个大地震。当这个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就是发生在靠近 Tokyo 那个地方， Yokohama Tokyo 那个地方。当这个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有30万的人丧命，整个四分之三的 Tokyo 被燃烧， Yokohama 整个只要是屋，只要有屋子的地方全部被倒塌。当他们受到这个大灾害的时候，你知不知道美国是第一个国家来付出援手的？不到一个星期，他们就筹到1200万来帮助他们的重建，1200万 ,12 million, 在当时的时代1923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数目。不过美国在一个礼拜之间就筹了1200万来帮助 Yokohama， 来帮助日本来重建。不但如此，在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派了很多的军队，派了很多的这个艘船，很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来帮助日本，来帮助日本人。不但如此，他们美国人也派了很多的工程师，很多的军人来帮助他们的重建。他们在重建的当中，有150个美国人因为帮助他们丧命，因为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要重建，非常要拯救那边的人非常的危险。你懂日本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美国所为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日本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美国所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不过在1941年12月7日，少过20年，日本就派了战斗机轰炸珍珠港。他在报纸上，日本人讲一句话，他说我们要让美国跪下来向我们求情。亲爱的朋友，人是很健忘的，人很多时候是不可靠的。不过神讲一句话，虽然母亲会忘记她吃奶的孩子吗？即使有忘记的，神说我绝不忘记。有母亲忘记吃奶的孩子吗？没有。不过即使有的话，神说我绝不忘记你。神曾经说过，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心板上。亲爱的朋友，这是神，我们所爱的神，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是为什么基督徒每一个礼拜敬拜上帝，我们一生为上帝活，因为神用重价买赎我们。神爱我们，人会忘记我们，人是健忘的，不过神总不离开，总不抛弃我们。我们的上帝爱我们，当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圣经说上帝就爱我们了。亲爱的朋友，谁会陪伴我们走完人生的道路？我们的父母亲不可能，我们最爱的妻子丈夫也不可能，甚至我们的儿女。不过神会陪伴我们回到他的面前。亲爱的朋友，我们犯罪，公义的做法我们要赔我们的罪，不过神 用他最公义的办法赦免我们的罪，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爱。他赔上了重价，为了爱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今天回复与神之间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人最大的意义就是要敬拜上帝。所以因此耶稣怎么说？耶稣在最后一节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上帝的面前富足，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荣耀上帝的名，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知道的。你问在这里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敬拜真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需要荣耀这位真神，我们费我们一生服侍这位真神，因为他配得我们这样的服侍，他配得我们这样的敬拜。那亲爱的朋友，这是基督徒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敬拜上帝，就是荣耀上帝，在神的面前富足。当你在教会多年的时候，你一定明白，神为我付出这么多，我穷一生都不能够回还上帝所对我的爱。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得到提醒，我们是怎样的人。就好像刚才领事的弟兄说，我们在世界上就好像这几粒烂苹果这样，我们这几粒烂苹果其实不值得什么。我们问问自己，你头是清洁的吗？你头是健康的吗？你问问自己，你就知道我们其实里面很多的烂苹果在里面。不过神爱我们，神用重价买我们这些烂苹果，不但如此，就是接着他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你今天相信耶稣，你不再是烂苹果了。你今天信靠耶稣，神把他伟大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更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荣耀的来为主活。今天你无论你做多少，我们都能够尽我们的力量来服侍上帝，荣耀上帝，这是我们的意义。我讲一个故事我就结束今天的信息。那曾经在2006年的读者文摘有报道一个这个儿科的医生，这个就是专门看这个癌症的医生，叫做 David Sakira。 David Sakira 的妻子是主日学老师，当他的妻子教主日学的时候，他就教导他的孩子们说，我们一定要荣耀神，我们一定要服侍神。那有一个孩子叫做 Sarah， 他就举手，他问老师，我们怎么荣耀神，我们怎么服侍神呢？那这个 David Sakira 的太太就告诉他，很简单，就是你可以每一个礼拜，他就教导说，你可以每一个礼拜做一个很简单的东西给上帝。这个 Little Sarah 他就决定说，好，我每一个礼拜我一定会摘三朵这个蒲公英花带到教会，放在教会的花盆，我要这样子的荣耀上帝，敬畏上帝。他就真的每一个礼拜 Little Sarah 每一个礼拜都这么做，每一个礼拜都这么做。到了有一天他有癌症，他患上血癌， David Sakira 就是照顾他的医生，他用很多的办法要医治 Sarah， 不过没办法，他每一个月越来越软弱。不过当他软弱的时候，虽然他越来越瘦小，不过他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还是把三朵的蒲公英花放在花瓶上。他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都这么做，甚至有一天他落到他得坐轮椅的时候，父母亲把他推到教会来，他还是这样的，虽然坐在轮椅，也把三朵的蒲公英花 dandelions 放在教会的花瓶上。到了有一天，有一个主日，他非常非常的弱了，妈妈要用轮椅把他推到教会里来。当他被推到教会的时候，他连手都没有力气拿起来，他叫他的妈妈把三朵蒲公英花仍然放在教会的花瓶上，然后他自己把一个小小的卡片，一个信封放在这个桌子上，他们就离开。两天后的星期二，他离开世界。 当这个牧师主持他的葬礼的时候，这个牧师忽然间想起两天前在主日，这个小 Sarah 把一个小小的卡片放在桌子上，他想到的时候他回去，他就在那个桌子上看到那个卡片，他拿出来，原来这个卡片 Little Sarah 好像他以为他好像自己知道他日子不多了，他放在那个地方写一封信。你懂他写什么吗？这个牧师打开来很简短的这几句话，他说：亲爱的上帝，这三朵蒲公英花是我一生当中最荣耀的事情，谢谢上帝。 Love Sarah。 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生的当中，当我们服侍神，我们敬拜神，我们把最好的给神，哪怕是小小的这几朵花，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最大的意义。我们能够敬拜神，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意义。今天早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敬拜上帝。世界看我们所做的是一个微小的事情，不显眼的事情，这个世界看我们是莫名其妙的一群人在做什么。不过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聚会，我们敬拜，我们唱诗，我们奉献，我们聆听神的道，我们彼此的慰问，彼此的团契，我告诉你，我们正在做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件事，我们做整个永恒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敬拜上帝。是没有世界，没有人可以把这些给抹去的。所以让我们不要轻看我们所做的，我们不要轻看敬拜上帝，这是永恒当中最重要最可贵的一件事。求神帮助我们，在座如果有信赖的朋友，也愿神感动你们，神今天在寻找你们，让你们看见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就是敬拜这位真神，服侍荣耀这位真神。你多不久你会看见，你在教会多几年你会看见，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永恒有价值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